只有职人懂职人。接着又有第三个勤奋的职人加入了，又是乔治·普林顿。这次他成为戴安娜的共同执笔者，不仅怀着对写作过程本身的尊重，也怀着对他合作者的尊重和爱意。他一遍又一遍倒回去听磁带里他与戴安娜对话的内容。在我的催促下，新录的磁带越来越多，我迫切地要更多故事，越多越好。他们都是真的吗？他真的20多岁时在巴黎参加了布里吉特·赫尔姆主演的一部电影，深入黑非洲去拍摄，结果发现自己坐在阳台上，隔壁就是约瑟芬·贝克和他当时的宠物。亲爱的，约瑟芬轻声说，我带了我的猎豹来看这里的猎豹。你会在乎这真的发生过吗？我不在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当然与戴安娜·佛里兰几无相同之处，虽然他偶尔也被指责歪曲事实，而且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职人。我们共合作出版了6本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对童话富有独创性引起争论的评论作品《童话的魅力》。布鲁诺担任芝加哥的发展矫正学校校长多年，留下了专制近乎残忍的名声，但作为作家，他有一种令人惊讶的谦虚不张扬。他知道他的英语不足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总是雇一位兼职编辑先润色书稿，再提交给出版社编辑。即便如此，他的文字仍需大量修改。他对我们为他做的工作感激不尽。我觉得《童话的魅力》是一部杰作，但有些部分很难读，有些段落我觉得言过其实，缺乏说服力。由于我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我对布鲁诺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童话很有共鸣，但有时我感到困惑，有时完全接受不了他让人费解的推论。我打字列出我的看法和问题，忧心忡忡地寄到他在芝加哥的地址。等到他寄来改写的文本，我大吃一惊，也很失望，因为有好几处他只是原封不动地把我写给他的句子插了进去。可是我知道什么？我所做的只是编辑的本分，追根究底。我对自己的洞察力是否正确毫无信心，我只是尽量提醒他要把问题阐释清楚，或者再想想。我近乎恐慌地打电话求他说出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囫囵吞枣地照搬我的想法，但他很坚持。我感觉他这样做是出于礼貌和对那些花时间处理文字的人的尊重，他肯定对文化人有一种老派人的尊重，也衷心希望他的写作能够得上他们的标准。玛利亚几乎从不主动要求见我的作者，但布鲁诺是例外。他在他写的某本书里找到了支持他超过当时普遍主张的母乳喂养期只有9个月继续喂养李奇的依据，对他心存感激，还想问他李奇晚上睡眠频繁醒来是不是应该担心。他认为他不必担心，但整晚无法安睡的人不是他。布鲁诺接受了我的邀请来我们家吃午饭，他的到来尽显维也纳人的礼貌风范。我们吃饭的时候，李奇正光着脚愉快地玩，他突然说，我一直在观察你们可爱的女儿。我突然想到，他停顿下来，然后呢？不行，我不该说，我不想冒犯你们。毫无疑问，我们肯定拼命要听他可能会说什么，最后总算让他肯说下去。好吧，既然你们一定要听，请原谅我的无礼。我突然想到，你们女儿的安全感其实已经大大胜过你们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哪对父母能比听到这样的权威结论更激动的吗？安全，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这是李奇人生得到的第一个评语。鲍勃·迪伦也来过我们出版社一次，但情况完全不同。之前我和他的律师谈好出版一本他的歌词集，书名也是够怪的，就叫《歌词集》，将收入他自1961年至1982年写的所有歌词。几乎从他一出道起，我就喜欢他的歌。1965年单曲《像一块滚石》发布那天， 我在广播里听到，顿时被击中。那是我整整十年前第一次听到猫王的《伤心旅馆》以来再没有过的体验。流行音乐一直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爱好，我与迪伦之间的事物大部分是打电话或者通过他的女星期五内奥米·萨尔兹曼联系的。这位和蔼的犹太女士像鸡妈妈一样帮她安排好每天的活动，也很容易打交道，因为她全心全意维护她的利益，务实而理性。一天晚上，她请我和我的女星期五玛莎·卡普兰去她家吃饭，同席的还有她丈夫和鲍勃。这真是出乎意料，这个天才叛逆者和超级明星活像个孩子，你会感觉他大概连鞋带都不会系，更别说写支票了。最让人感动的是，他还努力要帮忙洗盘子。这么天真的举动，怎么能跟像一块滚石的那种令人咆哮、暴躁的愤怒对得上号？鲍勃·迪伦不只有一面。歌词集的文本整理调整到他满意，接下来要跨过的大桥就是书的设计。书中要收入不少他的画，他很关心这些画和整版书的视觉效果，但又说不出或者不愿意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请我们最嬉皮的设计师拿出一个漂亮的设计方案，寄给 Naomi 让 Bob 过目。这个方案没有获得他的认可，我提议见面讨论一下，但我不想让他到出版社来引起全社同事的好奇，决定请他午饭时间去我们家。他穿着乱糟糟的便装来了，跟我乱糟糟的便装差不多。事先他已说好要金枪鱼三明治，所以他到了以后就可以吃了。大约有20分钟时间，我们绕着他此行的目的兜圈子，可他像是舌头打结似的，解释不了他不喜欢第一稿设计哪些地方，也说不清他想要的设计方向。最后我在绝望中告诉他，我得有个线索。又经过更多时间的犹豫迟疑，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做得更中西部一点。有了这个线索，假设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我向我们的首席设计师贝迪·安德森求助。她是一位柔弱的上了年纪的女士，来自南卡罗莱纳，戴着白手套上班，每天午饭都在淑女们去的女子俱乐部吃。贝迪听说过鲍勃·迪伦，但从未听过他的音乐，于是我把我收藏的所有迪伦唱片借给他，他居然还勇敢地跑去看 D.A. 彭内贝克拍摄的纪录片《别回首》，当时该片正在他家附近的影院重映。他爱这些音乐，爱这部电影，爱迪伦，很快就拿出朴素漂亮的设计稿。我派人送到 Naomi 那里去，2小时后我办公室里的电话响起，对方的声音我几乎听不出是谁。鲍勃吗？我是鲍勃·迪伦，我拿到设计稿了，我爱他们，千万别改，感谢那位女士。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这个鲍勃·迪伦主宰着世界，自信兴奋由他说了算。我没有告诉他贝蒂是南方人，不是中西部人。说到我的女星期五玛莎·卡普兰，她是我的老朋友菲利斯·李维赠予我的最好礼物。菲利斯在70年代担任妇女家庭杂志的小说编辑，他知道我在找人协助图瓦内特的工作，就推荐了玛莎。玛莎当时在杂志社做荒唐的工作，比如做诗歌编辑，我一见到她就喜欢，渐渐爱上她。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没有一丝高调，而她的正直庄重简直是她专属的标志。要是我不为我们，为我自己把她留下来，我就是疯了。时间证明，在他的谦逊之下，还有工作中的精明细致和对别人的严格要求。他很愿意说出他的看法，但一旦他认为你的行为越过了他能够接受的界限，你就完了。短短几年，我跟他就无话不说，棘手的问题一律得意之事，始终都需要借助他的常识和合理判断力。接着我们又发现有相同的兴趣和癖好，我们开始一起出行，去中西部，去新英格兰，逛跳蚤市场和旧货店，吃路边摊，住汽车旅馆。玛利亚高兴坏了，她不用跟我们去，让她更高兴的是， 他还不用因为不去而感觉内疚。我完全被自己的各种收藏癖冲昏了头脑。我在一家旧货店偶然撞见50年代产的塑料手提包，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只是迷上了他们浮夸的设计和夸张的材质就开始买。他们属于那个凯迪拉克火箭尾骑士汽车流行
和枫丹白露酒店
在迈阿密海滩诞生的年代，至少有6-7年时间，我就以亚哈船长追踪白鲸莫比迪克那样的坚定搜集这些怪东西，虽然结果不像亚哈船长那么有破坏性。我离开克瑙夫以后，威基威尔逊出版了我写他们的书。